这个支派已经流落到全世界，那是100年以前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有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。经过70年以后，古列将军就下一道命令，凡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都可以这么做。所以圣灵就感动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大体的犹太人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巴比伦。本来叫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。现在你可以讲犹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支派，其中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。所以现在你讲犹太人一点都没有错。犹太人会做生意，不是以色列人会做生意。以色列老早就被掳到全世界去，10个支派。所以以色列学会做生意，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千万不要张冠李戴，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的前途就在巴比伦，他们的世界就在巴比伦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你看见吗？有几百万人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结果只有50000个傻瓜愿意回到耶路撒冷。那圣经怎么称呼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呢？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。我们叫剩下的百姓，在英文叫 remnant， 就是余数，剩下的余数就是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大体的犹太人是在巴比伦，大体的以色列人是在全世界，回到耶路撒冷的是少数又少数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如果你看里面的内容，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要说这些话不是对我们说的，我们连圣殿都没有，我们连祭司都没有。那些沦落到全世界各地的那些以色列要说，我们现在能够不拜偶像已经很好了，我们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，这些话当然不是对我们说的，这些话是对献祭的祭司们说的，所以不能张冠李戴啊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这些话不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的，不是对漂流落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说的，也不是对巴比伦的犹太人说的。神要人听他的话，特别是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在巴比伦的人没有耳朵听，在世界漂流全世界的以色列人没有耳朵听，只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有耳朵听。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为什么神不说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剩下的以色列百姓的默示呢？为什么不这样说？为什么说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？现在很清楚了，在神的眼光中，如果真的能够代表神的见证，真的能代表神所要做的，真的代表神对以色列心中的旨意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虽然只有少数的人，他们具有代表性的。神对他们说话，就是对以色列人说话。他们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，他们的失败就是全体的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不是对所有神百姓说的？你有没有觉得有一卷书不是对所有神的儿女说的？因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些人没有耳朵听。所以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虽然他们是少数， 但是他们具有代表性的。所以如果你把剩下的百姓能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，旧约的余数剩下的百姓就是新约的得胜者。什么叫得胜者？当教会的整体已经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，有一般少数的人，他们不完全，他们要神的旨意，他们仍旧坚守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。请大家记得，在神的眼光中，这些人是得胜者。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，主怎样呼召以色列人剩下的百姓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他也照样呼召得胜者。有的人已经是老底家了，有的人已经是撒底了，有的人已经是推呀推拉了，但神呼召你走在非了天非的道路上。但是问题不是你说的算，你会说，很可能你捉迷，因为你所说的自己的光景和神所说的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圣经里有一卷书是赤裸裸的把我们属灵的光景完全的描写出来。没有读马拉基书，我们还不知道教会堕落到什么程度。不过神的话很小心，你怎么会忽然用在教会身上呢？当然我们说过，神有两班子民，属地的子民是以色列，属天的子民是教会。神对待属地的子民和属天的子民是一个对待，没有两个对待。所以你看属地的子民怎么回事，你就知道属天的子民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就看到教会的历史，这是推理没有错。可是圣经呢，是要把马拉基的预言放这个很稳固的基础上。第一，先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，如果他第一次来，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，如果以色列人仍旧在巴比伦，他们不肯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不肯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旨意，主耶稣的救恩最后怎么完成呢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不错，神用了一副的猛药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去，那副猛药果然奏效啊。因为等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偶像的病果然被治好了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人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他们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？当然有很多的理由。起头的时候老人特别想家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你被掳这么多年了，如果有机会能回到故乡，看看故乡到底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耶路撒冷已经是空城，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稻草棚。所以老年人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落叶归根，如果他能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当然是好的无比。所以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多半是老人，跟着所罗巴伯，跟着约书亚就回来了。第二，他们为什么要回来？他们在巴比伦没有什么不好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巴比伦，那为什么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夫，后来变成最好的商人呢？从哪里说起的呢？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巴比伦呢，就是现在所谓的世界金融最早开始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开始的地方。 所以如果讲到世界的金融，没有疑问的，开山的鼻祖是巴比伦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福呢还是祸呢？到了巴比伦，为什么他们欢迎有犹太人的八年轻人呢？你要做银行业，你要搞金融系统，你要搞世界金融，这些人要有点墨水才可以，要读一点书才可以的。而那个时候在巴比伦，多半的人是不识字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讲到世界的金融，你一定要找一些会读书的人。好了，在被掳的人中间，许多的犹太人个个都读圣经，读圣经当然就读书了，读书当然就很有用了。所以你现在看见吗？本来到巴比伦应该做奴隶的就没有，因为你会读书啊，所以个个就优待你，所以他们在银行界在世界就做事，最后巴比伦是他们的。虽然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，但是犹太人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，这是今天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以色列人被掳是福呢还是祸？按道理来讲应该是祸，结果他们反而得了祝福。这是年轻人，所以年轻人不要回来，因为他们的世界在巴比伦。那么比较年纪大一点的，或者比较有点宗教情操的人，他们怎么过日子呢？哎，稀奇的很，就在巴比伦，那么犹太人就有了所谓的会堂的制度。会堂制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每十个人，你是木匠也好是银匠也好，你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。那做什么呢？那么这十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读圣经，在一起祷告。这就是今天的细胞小组啊，最早最早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十个人二十个人，他们就有了会堂。那么在会堂做什么呢？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圣殿，但祭司是最重要的，大卫坐在宝座上，大卫的宝座是最重要的。但是自从被掳了以后，大卫宝座在哪里？不见了。祭司呢？连圣殿都没有，还讲祭司的体系吗？所以在旧约里面，只有三种人是受膏的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。君王不见了，祭司不见了，只剩下先知。先知呢是明白神的话的，也是解释神的话的。不过那个时候他们不叫先知，他们叫文士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斯拉就是最大的文士，他通达律法，明白圣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君王的体系不存在了，当祭司的体系不存在了，所以当然是先知体系独大了。所以没有疑问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不要讲君王了，也不要讲祭司了，现在起码你要把神的话读会才行啊。所以很简单，现在犹太教简单化了，没有那么多仪式，也没有圣殿，也不要祭司，也不要牵牛牵羊来。什么叫犹太教呢？很简单，犹太教就是现在只要有文士在，只要有先知在，你就不怕不明白圣经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还可以读圣经，现在你还可以祷告。这就是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形。好了，那有一般的人满足吗？不满足。为什么不满足？因为这些人到底对于圣经的知识，对于神的话是有认识的。 表面上来看，读经祷告就好了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不要仪式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够了。但